我们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常常经历那种本来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后来诶结果是好的，或是你本来丢掉东西以为找不到了，哇找到了那一刻，不管找到是什么东西，你都会觉得那一天的日子觉得哇真的是人生太有盼望了。甚至有时候学生考试的时候，本来以为今天考得不太好了，结果成绩发出来，哇虽然不是很好，但是老师给我们恩典，加了20分，所以每个人的成绩都很好。诸如此类的都是我们需要的，什么就是一种奇迹，一种意外的美好的收获。2010年8月，如果你们之前常常看电视看电影，你知道有一件非常大的那个矿工的那个灾难发生。2010年8月在智利发生矿灾，还记不记得？那当中有33个人陷在700公尺以下的这个地底下。700公尺的深度大概是20几层楼高那么深。它的基本上的构造呢大概是像这样子。每一个矿坑呢会挖一个好像那个避难所一样。所以当有这个崩塌或是灾难的时候呢，他们要去跑到那个地方躲起来。所以那里呢都会有一些什么我们说那个战备储粮啊，这个基本的小的这个巧克力饼干之类的。这一个当中呢有一位矿工呢是已经工作非常资深的矿工。有一天他在下面照常进去的时候呢，因为进去是唯一的通道，你出来也只能从那个通道出来。那一天他照平常一样跟他的家人说再见，然后呢亲吻他的孩子玩，送去上学，他就去上工，然后就坐的这个小火车就进去了。大家在采矿的当中呢有非常微小的成分是属于黄金，还有一些矿产在这一个工地里面。他做啊做啊，每个人都在做的时候，他忽然发现怎么地在动，然后有一些灰尘呢在乌漆嘛黑伸手不见五指的这一个700公尺地底下呢，他觉得不太对。后来呢当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开始有崩塌了，从前面的坑道一直崩崩崩崩崩一直崩下来了。然后呢哇这个大石头小石头整个呢就陆陆续续的崩塌下来，就像我们在看法柜奇兵那种电影一样。所以他们就开始逃跑跑跑跑到呢在这里呢躲在这一个这个避难所。你知道接下来开始漫长的两个月的生死挣扎的日子。他们当中有一个工头叫做 Louis， 他这个人被公认是在他们这个整个队里面是最有领导力的，也是最关键的人物。因为在那一天下午1:40的时候，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他就冷静下来，激励这一些他的员工呢，这一些矿工呢，赶快躲到这一个找到这个避难所，然后躲在这里，然后呢，用这个鼓励的话鼓励他们，常常跟他们提到他们的出去的时候最想做什么事，最想吃什么，然后呢，最希望跟他太太讲什么。这个才刚开始，他告诉他们的是什么？给他们希望，给他们希望，给他们求生的意志。可是接下来所有的媒体、报章、杂志都报道了，透过这个智利的总统发布全世界的新闻。所以如果我们后来慢慢会知道这一个事件就是透过媒体出来的。33个人在深在700公尺以下的地底下怎么办？你觉得他会活吗？他们自己都失去了那个盼望，但是这个领袖非常重要，这个 Louis， 你知道他们过着非常纪律的生活，为了要求生存，他们要活下去，对不对？因此呢，这个工头因为他对这个矿坑呢非常的熟悉，他把这个下面的坑道呢分成几个地区，几个小部分呢是规定给他们上厕所的，几个部分呢地方呢是让他们运动的。几个地方呢是特别挖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呢，是让他们可以在那里祷告的。因为智利大部分呢是这个天主教徒，天主教徒，那所以呢他们也祷告，因为在这个部分。所以 不仅这个是生活上的安排，除了给他们鼓励盼望，常常提醒他们，他们的家人啊，还有他们的孩子，还有他们的未来，常常给他们出去的这个决心跟盼望跟毅力之外呢，你知道每天要活下去要什么？要水，要吃，对不对？他怎么样管理这一些人呢？因为你知道在那种情绪里面，每个人害怕，甚至有时候情绪会非常不稳定。如果再加上彼此这样的关系不和，这一个 team 呢，铁定没有办法看到出去的那一天。所以呢，随着日子一直过去呢，在将近大概剩下两天的食物，就是靠那个罐头藏在这个隐秘室的这里，连剩下两天的罐头呢，你知道这33个人这个工头怎么样做吗？他每一个人给他们一汤匙，分一汤匙的这个鱼罐头，一汤匙分完之后，每一个人都做好，然后才怎样一起吃，为了就是要把纪律显现出来，为了就是要让这个工头一再传递一个信息，他们要有奇迹式的生还，就是要靠大家同心合力。所以激励到这个程度，难怪所有的这一些西方媒体，所有各大报都报道之后呢，所有的资源都进来了，所以他们就开始挖洞，你知道吗？我们呢，媒体大概都在这里，新闻啊、广播车啊，所有都在上面，你怎么知道要挖哪一个洞才能够找到他们？这个是因为分析图，我们知道说在这里。可是你看，你如果在这里，在这个平面上，你要找挖土机要挖哪一个洞挖下去，而且如果没挖好，整个呢都会瘫掉。所以呢，他们对第一个洞、第二个洞，不同的天、不同的日子，这样挖挖挖，一个、两个、三个都没有找到。挖到第17个的时候，你知道智利的总统准备做什么事吗？他准备为这33个人呢放弃了，做一个告别式、追思礼拜。他觉得这些人应该死了，已经多少天了？将近两个月了，放弃了。可是最后挖到第18个洞的时候，那个挖土的机器下去呢，拉上来呢，是有一条男生的内裤。他用那个，其中有一个叫做马利欧，是我们那马利欧，就是打电动玩具那个马利欧，后来人家称他为超级马利欧。他呢有一条备用的内裤呢，他在上面呢写什么？他写说，我们在避难所活得好好的，共有33人。那一条白看起来像白布人捞起来的时候，全体一片掌声。他们知道他们还活着好好的，所以接下来的援救工作更加艰巨了，因为呢已经超乎人的极限呢可以存活了，对对，已经快60天了，怎么可能呢？这时候科技就用上了，美国的 NASA 就是太空中心呢，他们做了一个什么？这些人呢就是透过一些科技的东西呢弄进去呢，把那个微镜头啊拍到这一些人，把他们放大，还可以让家人见面，你知道吗？就家人可以透过荧幕看到他们挥手啊，真的还活着。所以呢，不仅是这一些高科技的东西呢帮助他们能够更紧密的连结，让他们看见盼望，最主要是这个凤凰号这一个。一个呢像大的水管的东西呢，从地表面上呢深深的插到700公尺以下，一直打通这个，那一个大概就是我整个人这样子呢，我整个人这样子，要手要这样缩起来，然后呢踏进去，门关起来的时候，你们把吸管想象大一点，特大号的吸管，你人进去，然后直接降到里面，然后让下面的人呢一个一个把它吸上来，就是透过这个凤凰号这一个管子。当他们一个一个上来的时候，整个世界为他们欢呼，媒体的标题就是重生的什么神迹奇迹，重生的这一个奇迹让他们本来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 让他们本来在黑暗700公尺以下几乎绝望的这一个的地方呢，让他们重见光明。弟兄姐妹，让他们活着的就是一而再再而三提醒他们，他们要活着出去，他们的家人在等待他们，他们对家里的爱跟期待成为他们心中的力量，然后迎接这个奇迹的来临。今天同样的，我们来到马可福音，我们也要来见证另外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是发生在马可福音第二章。当我们看到第一节，他说过了些日子，耶稣进到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聚集在那里，连前门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意思就是说，这一个耶稣讲道的时候，借着这个人家的家里呢，这个连前院后面呢，旁边客厅完全都站满了人，连走路呢要跨一步出去呢，这个脚踩的地方都没有。接下来第三节呢，他说有人带了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给拆了。然后呢，不仅拆了，还把那个屋顶呢拆通了，就把那个摊子呢，连同他在躺卧的那个褥子、那个被子啊，一起垂下去。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吗？你可以想象，我们现在在讲道的时候，然后开始你会听到呢，楼上感觉好像有声音，然后忽然间一个木头呢，板子就掉下来了，然后越打越大声啊，可能我们头上的灰尘什么通通掉下来。忽然间有人从二楼呢，把一个病人呢，一个瘫子呢，没有办法走路了，连棉被就这样垂下来在我们当中。多震撼啊，怎么会有这种事发生呢？这个对一个讲员来讲呢，我们就说非常 disturb，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也没有注意到人家现在在做什么。如果你是讲员，你可能搞不好会很生气，你可能搞不好会觉得被吓到，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你知道我听过一个牧师，耶利米牧师，在美国非常有名的牧师，他有一次被邀请去讲道，好几千人了、那个牧师是非常有恩高的讲员，他去布道，哇，几千人在听那布道，然后呢，他有一次讲话的时候，就讲了几个字之后呢，后面会忽然有一个人站起来。然后还拿一个牌子，甚至大声的喊说：“你们要悔改，你们会要悔改，上帝要来审判你们了。”你知道吗？你们不晓得有没有在国内看过有人举那个牌子啊，在那边走，甚至有时候在香港啊，在其他的地方，你也会看得到。啊，那这个讲员呢，他说他当时真的是觉得不晓得该讲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遇过这种场面。再大的国际场合他都讲过，所以他说那个时候他真的很挫折，怎么会这样子。不过这个人讲的也是实话，但是实话有时候可以用别的方式表达，这样会激怒群众，所以他就有人站起来，然后就把那个人请出去了、请出去了。所以他事后坐飞机回家的时候，他忽然间都想到他不应该那么挫折的，他想到这个经文，就是今天这一段，他想如果耶稣讲道的时候都有人把天花板打破，把人从天上这个天花板降下来，这样被打扰，那他的打扰应该算小事吧、像算小 case。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今天呢第一点呢要谈的就是什么，从第一点要谈的就是耶稣知道这个摊子朋友的心他是怎样的一个心境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摊子他自己当然没有能力来走到耶稣的面前。好像我们要去医院，我们如果生病了，我们自己有没有办法？如果你生病严重一点，你没有办法自己去医院嘛，找医生，对不对？因此你需要朋友，这个时候朋友就很重要了。你有没有看过朋友像这样子的？ 这个四个朋友应该不是临时去路边拉的吧，就嘿，来来来，赶快来，你们谁有空啊，帮我提一下，因为前面那个耶稣在那里，我你们想帮我把我带到他的面前。不会，不可能。我想这四个朋友应该跟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啊，他们庆生会在一起啊，对不对？他们平常一定都一起啊，在一起吃喝的，对不对？甚至做运动也一起，他们一起去做什么活动，虽然他是个摊子，但是这四个朋友应该是他非常好的朋友，因为他们体谅他的心情。所以这四个朋友，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要特别提到这四个朋友呢？因为这四个朋友的信心呢，远远大过于这个摊子甚至所有的人。你想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因为这个城镇应该不止只有这个人是摊子，或是生病极为严重，或是没有行为能力的吧。但是你想，一个人病到没有去医院找医生，他知道来找耶稣的时候，就表示他知道耶稣一定能够医治他，耶稣一定能够使他的疾病能够得医治。所以这四个朋友的信心是耶稣所看重的。耶稣看到摊子朋友的信心，因此在第五节说什么？第五节在这里，耶稣见他们的信心，他们是谁？那四个摊子，不是外面的这一些群众，也不是别人，他看见这四个人，四个人的信心，这四个好朋友的信心，然后对摊子说什么？他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哇，这个有趣啊！这就是第二点呢，我们要来谈的。第二点，我们要谈耶稣知道摊子的心。你知道，一个重大疾病的人来到这个有名的医生的面前，来到你的诊所，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看病，对不对？他需要的是病得医治。怎么有人假设说耶稣他的医治已经在那么多的乡镇传开来，那这个人明明的需要医治的身体的疾病，你来你却跟他讲说你的罪赦了。弟兄姐妹，我想你们在查经的时候读到这里，你们也会有一个疑惑，这个好像是次序颠倒啊，先后矛盾，对不对？应该是先医病然后再赦罪嘛，如果是这样子。我们要明白耶稣看见的是超越我们外表表象的，我们能够看得见的世界，我们可以摸得到的身体，我们现有的情形。你希望一个人的问题被解决，或是一个人的疾病，不管是慢性病还是长久的疾病被医治，是短暂的医治吗？好像你吃的那个头痛的 painkiller 吃完了就不痛，可是你改天还是会痛。你如果要去找一个好的医生，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找一个医生是能够什么药到病除，对不对？完全的把病的根源除掉嘛，一劳永逸的，对不对？在这里一样，耶稣就是看到摊子，看到也是每一个人人性最根本的根源是什么。耶稣的眼光看进去，是看到我们所有每一个人类的一种内心的不容易满足，罪的根源。或许我们会有疑惑，但是你来站在这个摊子的立场来想想看，这个摊子应该跟他朋友说，如果我告诉你们，你们帮我这一次，如果我这一次呢，真的如同其他的见证，我也得到耶稣的医治，我可以行走，我告诉你们，我一定会怎样，只要我能够行走的那一天，你们一定有什么好处，我一定怎样。他一定常常在那里跟他们讲说，如果我怎样，我就能够怎样，如果我可以多一点点，就是那么一点点。弟兄姐妹，人呢，人的贪啊，那种不满足了，不容易满足了，其实也不大，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人的心的贪婪其实都是因为一点点，什么事都是那一点点，只要多一个零就好了，只要再多五个涨停就好了，只要到几块钱的时候，那个股票我就会卖，通常都不会的， 因为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陷在这当中。耶稣指出来，人心的贪婪不容易满足，所以耶稣要医治这个贪子，最重要的是要把这贪婪的罪给赦免。这个观点呢，在我们所有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前几天也开始去 Google 去看呢，这些举凡过去呢得过美国大乐透的这一些人的结局是怎样，甚至有英国的大乐透的哦，最让我觉得神奇的是一个 case， 一个英国的小女生哦，大概你们的年纪16岁的那一年，她得到那个英国的大乐透356万英镑，那也是相当多的钱。16岁的小女生，我看她照片拿一个酒杯，然后手呢哇戴了好几颗戒指钻戒，很高兴拍一张照片。你知道吗，她在拍那一张照片的时候呢，后来连续呢从16岁到26岁，根据记者访问她，是她人生，她自己讲是她人生最黑暗的时刻。他被访问的那一刻呢，那一年他26岁了，他现在做什么？他什么都没有，他现在重新进到学校去念护理科系，准备要当一个护士。他说当他拿到那么多钱的那一刻，他做的是什么？吸毒，然后每天花钱，然后朋友特多的，不晓得为什么认识不认识的都跑出来了，真的是朋友特多的。所以呢，在那一个情况里面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他告诉记者们说，他宁可没有得到那一笔钱，他要的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另外你如果想想，在美国很特别，美国中了很多的那个大乐透的人，你们知道美国的大乐透可以大到人民币几十个亿甚至几百个亿，那种一次得的，你可以选择就是每个月每年这样领的比较久，但是根据统计，大部分的人都要一次领，然后呢税给他扣没关系，哇一下来，弟兄姐妹，马上你身上有10亿，你等一下听我讲完道之后，分完10亿给你之后，你一出去门口，你想看看你第一件事会做什么。很有趣哦，做梦不用钱的。我常常跟我太太说，她说：“哎，你为什么要看车子？”我说：“看车不买也没关系啊，我只是看一看嘛，进去坐坐，对不对？”对啊，哎，真的，利用3-5秒钟，你想看看，等一下牧师每个人花10亿给你开一张支票，然后呢，你讲完道之后，等一下解散之后呢，你想看看你第一件事会做什么？我相信每个人呢都有不同的，我们以后有空呢我们来写一个纸条出来，我 post 在那边，不用不具名的说，这个是有一个人是这样子想的，有一个人说要马上呢这个房子卖掉要去哪里住啊，反正有一定会有很多很有趣的事。美国啊，到目前为止得到大乐透的人呢，只有一个人呢现在是正常上班的，正常还在上班的，那一个人是正常人，在过正常人的日子。其他呢，不是死的死，是枪杀的被枪杀啊，很多呢，你去那个监牢可以找得到，现在还在关的。我们想说，为什么？奇怪，那种钱给我，日子好过了很，对不对？从你们表情，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想法就跟你们一样。怎么会这样呢？对，怎么会这样？你知道你的心小小的跟我的拳头一样，我的心也是这么大，但是这个心的欲望可以让它膨胀到跟地球一样大，甚至跟太阳一样大。这就是为什么得到这些大乐透的人跑到后来呢，就只有一个人是正常的生活，其他的下场都是他之前所没有办法预测的。耶稣知道贪子的心，就好比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耶稣要医治是很深的，深到700公尺以下，甚至7000公尺以下，让我们整个人可以翻转过来，因着他可以看见这看不见的世界，原来是这样。 神的国是给我们的，是这个我们现在的世界所看到不一样的生活的价值，是一种不同的生命的来源，让我们在我们里面所看出去的世界，好像你戴的眼镜是特殊的眼镜，跟你一般的人所看见的是不一样的。因此耶稣要的，觉得看到最重要的是这位贪子的罪，贪婪的罪，以及他对这个世界的这一个渴望能够完全的除去，然后看见这一位救主耶稣在他的生命中要开始奇迹般的使他有一个真正新的重生的开始。这个是耶稣要做的，也是众人所不知道的。因此在第三点，我们看到耶稣知道不止这四个朋友的心，他也知道这贪子的心，更重要，他知道旁边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心，以及这些旁边的群众。这一些人好像在那边的做我们说的好像在做评审一样的，看到这个人讲话讲得好不好，哎，这一段讲得好不好，哎，他怎么可以做这个事，讲这一段话，尤其什么话最被这一些人所抱怨的、所指责的？因为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了一句他们说前望的话，就是说你超越你本分所讲的话，你怎么可以讲这一句话呢？什么话？他跟那个跟这一个摊子，不是在第五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什么？你的罪赦了，有没有？他们所以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呢，这些熟读这一些经文的人呢，专门在教导别人的人，他们读到这个经文，但是他们看不见经文当中的这一位上帝，这一位救主。他们说什么？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就如同这个耶利米牧师所说的，我们在这里有一个逻辑思考的稍微的一个急转弯。你想，我们通常在科学的认证里面呢，我们要有对的前提假设，对不对？有对的前提假设之后呢，那个过程完之后才会有符合前提假设的结果。我们说这个叫做 positive 正面的一个结果。啊，你呢想看看这一个，这一些人说什么？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所以他们觉得这个现象不应该发生在他们认为的耶稣身上，他只是一个老师，一个夫子，甚至一个能够医治别人的人，甚至他们觉得他的教导很好，很有爱心的人，他怎么能够赦罪呢？这个是一个逻辑，这个人不能赦罪，因为他不是神，这是他们的前提假设跟他们的结果。但是有另外一个结果证明呢，他们自己这样的想法是错的，应该是这样来假设的，他真的是神，因此他能够赦罪。耶稣要用这一个医治，这个赦罪，让这一个看得见的行为跟不可能的神迹，让众人能够明白不可见的上帝他的权柄是真实的，是可能的。在我们肉眼所看见，如果我们也是这一群众当中的人站在那旁边看，我们透过看得见的行为、医治的行为、赦罪的过程，这一个摊子后来怎样就站起来得医治，拿了他的褥子呢，大大方方的从众人的面前走出去，而不是再一次爬上那个天花板然后从那个屋顶上走出去啊。他是两脚用走的走出去，在耶稣赦罪之后，这样的一个现象怎能让这一些其他的人、旁边周遭的人没有办法想象，真是有一位有权柄的上帝、有全能医治的上帝、能够赦罪的上帝在我们当中为我们应许将来的永生。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是要透过看得见的行为、看得见的互动关系来宣告神的国近了，他就是那再来的君王、医治者。所以当这一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这样议论的时候呢，怎样？耶稣知道他们的心， 在想什么。他们甚至都没有跟耶稣讲话，只是心里在那边唠叨，在那边想，在那边讲而已。耶稣知道，就如同耶稣今天也知道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心一样。你相不相信？我绝对是相信的，我绝对是相信的。因为事实上在我们身上，所有信主的人身上，就是一个神迹，就是一个奇迹。就如同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我本来就不是牧师的，我不是生出来就准备当牧师的，对吧？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向。你知道我最早去教会的时候是坐在后排睡觉的那一位，真的，所以我太太可以做见证。那是因为呢，刚结婚，我们要表现这个对太太很尊重、很爱她，所以我们就骑着摩托车呢，刚结婚嘛，骑摩托车去，坐在那里，哇，一排，我还记得椅子是木头做的，白色的，漂亮。我坐在后面右后方，人家都起来唱歌，嘿，我是不唱的，我也不起来的，因为我们不同国了。我们那时候的感觉是这样子，然后呢，后来呢，人家牧师上来讲到的时候呢，我就不知不觉，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声音好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离我越来越远。后来我真的就睡着了，因为我再次醒来的时候，人家已经都起来收拾东西了，我旁边是剩下一个老太婆起来笑着拍拍我的肩膀，哇，这个是我一辈子觉得最丢脸的一件事。睡到人家都一个一个走了，我才醒过来，而且是在教堂里面。弟兄姐妹，小心，如果你睡着的时候，有一天你可能会成为牧师哦。啊，开玩笑。我的意思是说，神的旨意，你绝对不会知道。对我来讲，我的家人期待我是成为一个基督徒，信主、爱主的基督徒，对不对？但是呢，上帝给我的不仅让我成为一个爱主的跟随他的基督徒，还要我呢成为他的门徒，甚至成为一个牧师，然后下半辈子呢来传福音。弟兄姐妹，这个对我来讲就是最大的神迹，最大的神迹。我能够信主，我相信有很多的人都能够因着上帝的恩典能够成为这个属神的儿女。所以因此呢，在这后面呢，我们说今天听了这一个信息，那我们能够从这当中呢能够带回什么？我们的上完课总是要有学一些东西嘛，对不对？我告诉你，今天有两个功课呢，我希望你们可以带回去的。第一个呢，就是从这个信息当中我们看到，其实耶稣要讲的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在灵性上面，其实我们就像那个摊子一样，我们是没有能力自主的，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说，嘿，我要来认识上帝，我只有决定自己去，很少有人自己去找神的。就像圣经里面说，是我怎样来寻找你，是上帝自己来找我们先的。就像我们说群羊的牧者耶稣呢去找他的羊群，我们就像在属灵上面呢没有能力的人，就像这个摊子一样，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呢得医治得救了，在灵性上面的，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呢能够到耶稣的面前来的。所以呢，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呢，我们要能够谦卑我们自己，知道什么，就是第二个功课，我们要带回去，可以有一个很好的醒思的。我们需要像有那个四个抬他进去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旁边有没有像这样的朋友？可以是因为你旁边的朋友让你去教会认识上帝的，有没有这样的朋友？神已经把他摆在你的家庭、你的工作的场合、你的生活的周遭，使他成为你的帮助、你的引言人，把你带到上帝的面前，甚至有机会来接触福音的。更重要的，今天这个信息，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不仅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更能够成为那四个朋友其中的一位，成为那四个朋友其中的一位， 把别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介绍耶稣，谈论耶稣，邀请人来听耶稣的道。这是一个群体的关系，是一个彼此的关系。耶稣要我们透过这个信息明白，虽然我们没有能力，我们在灵性上是软弱的，我们可能以前不认识神，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因着各样万事互相效力帮助，来到这个教会，来到这个团体当中，我们听上帝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更重要的，也希望我们能够成为那四个朋友，把有需要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盼望我们今天开始看见这样一个在基督耶稣里一种彼此的关系，互相扶持的关系，彼此帮助的关系，使我们能够更像怎么样？更像一家人。基督徒的教会团契，所有的聚会，就是一个家人大团聚的一个关系，一个图像。我们的彼此的关系，就是神告诉我们，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怎样？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盼望这个基督的爱在我们当中不断的成长，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看见这样的奇迹，世界就开了。我们就好像能够从700公尺以底下的深处被提升上来，重见光明，看见我们的希望。我们一起低头祷告。